金广服务中心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非常非常严肃的话题。怎么说呢？我想我们的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们，每一个人应该都人手一机吧，甚至有人人手二机，是不是？好，一只手机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手机真的可以让你知道天下事，太方便太好了，对不对？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动画片，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综艺，可以了解说在这个加萨走廊发生了什么事情，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也因为网络非常的方便，可能也会让我们在不知情或者是知情的状况下陷入法网。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严肃的话题，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你的私密性影像在网络上头流传呢？那太恐怖了吧，那怎么办呢？好，今天来聊一聊。过去大家认为只有私密的性影像被散播，可能才会有触法的问题，可能政府才能够提出一些这个罚则啊，或者是刑度啊，来这个做制裁。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预防胜于治疗，政府为了要有效的遏制数位的性暴力事件出现，其实早在112年的时候就修正了一些法案，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都掌握了，是不是都了解了。我们今天来请教专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的是我们嘉义县警察局妇幼队的张嘉玲副队长。副队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谓的性私密影像，先讲这个好了。私密影像，也许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捷运上头有人偷拍裙底风光的，这个也算吗？
算的。偷拍这个个人的那个裙底风光是属于那种性私密影像，尤其是在别人不知情的状态，已经侵犯到那个被害人的人权了。
所以不是就是裸露的动作片才算就对了。
不是，只要你是在不知情的状态被偷拍，或是被强迫拍摄的话，都是违法的。
好，那我们刚刚在这个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其实我们在112年的时候有修正过一些法案，对于这些所谓的性私密影像，它的法规的规定更加的严谨了，是不是可以请副队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去年那个 Me Too 运动的事件嘛，那时候就是政府，就是还有那个小玉利用别人的那个头像，然后
身伪
把人家的头偷到那个嫁接到那个性影像的那个性影片的部分。那这部分呢，由于只要这种性影像一旦被外流散布，就会造成被害人心理的伤害嘛。那时候行政院就推动了跨部会的合作的那一些修法的动作，然后总共修正了四个法案，总共有我们的中华民国刑法，还有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还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还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都在去年的2月15号经总统公布已经开始施行了。所以请听众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相关的规定。
好，所以有四个法案至少。我们刚刚讲到说有这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这理所当然，我觉得说可能有修正的必要。儿童也纳进来了，儿童及少年性剥削的这个防治条例，甚至连中华民国刑法都因此而变得更严谨，是吗？
是的，暴力性暴力防治司法里面规范了一些的犯罪行为，那相关的行者都相当也都已经提到了。那这次的这个性暴力防治司法总共规范了五大的性影像的犯罪行为，包括了强拍、偷拍他人的性影像，还有分享性影像给别人，还或者是下载性影像给也不行，然后还有制造那个刚刚讲的身为性影像，还有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这些都是违法的。
五种行为都算是犯罪。你不要讲偷拍或者是强拍，这一定是犯罪行为。 然后呢分享也不行，下载不可以，
也不可以，
对不对？也不可以，更不要讲你去制造，就是把人家的头像换了一个人，然后贴，就是贴，就以前那叫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制造假的，好、哦，这个影像是不行的。
对对对对，那还有小玉世界，应该大家都还有印象，应该还是
真的。哎、欸，我觉得这好可怕哦，可以换上任何一个人的头贴耶，哈、啊哦，太可怕了。
明年那个影片就主角不是我，可是被人家换上，那对。与被害人那个伤害真的是很大，也有理说不清呐、啊。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技术又很好，对不对？
对，
哇，真的看不出破绽来，太可怕了。那你也不要讲说，哎、欸，我只是自己看，我自己留着也不可以，无正当理由持有，尤其是儿少的性影像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哎、嗯欸，对，因为毕竟儿少他是未成年嘛，那他心智还不够成熟，常常被诱骗。就去拍摄的这一些的照片，所以政府为了要保障这些儿少的权益，所以特别修正了这一条，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部分也是违法的。
哦，而且他们的刑度都调高了，对不对？
嗯，是的，像在刑法319条之一，那这部分是属于偷拍他人影像，就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哼，
那。强拍的部分是规范在319条之二，那强所谓的强拍就是用强暴、胁迫、恐吓拍摄他人的性影像，不管那个影像是自己拍的或者是嫌犯拍的都不行，
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用那个跟儿少就说他跟他请他就是说，哎、欸，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啊，那你应该。要拍一些影片给我啊，那就会变成说
诱骗的方式，
对，诱骗的方式，那这个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还会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
是，
那再来就是谈到未经他人同意散播的性影像的部分，是规范在319条之三、
嗯，
那这部分也是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有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再来就是319条之四，大家都记得2020年那时候小玉恶意将很多名人的脸，
嗯，合成
到别那个性影像的换脸事件嘛，
对，
那时候大家就说 deepfake 真伪事件，
是，
那这个部分是319条之四，就是规范到这个部分，就是制作散布这一些不实的性影像，
嗯、
那这部分也是处于5年以下跟。的有期徒刑，并还可以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
哦，虽然不是他拍的，但是他合成了，他后制了，这样是不对的。
是的，
好的。
这个真的，我就觉得这一条是真的伤害到被害人，也是很深的。
嗯、
因为毕竟那个主角根本就不是自己，然后就因为这些有心人，就把他，我有些可能比较。想要报复别人的人，可能用这种方式去做散布别人不实的性影像。那再来就是谈到就是儿少的部分。那在《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39条就明确的规范到说，无正当理由持有儿童或少年的性影像这部分，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万到以上到30万元以下的罚金。还有44条的部分就是说。支付对价观览儿少的性交或猥亵的行为，
哦，
这部分也是会处以1年以下，然后也是得并科3万到30万元以下的罚金。
哦，所以我没有强迫，我只是旁观者，也是不可以的哟。
哎，是的，不行。哎，常常会很多人就是说，哎，我不是偷拍者，我也不是影像散布的源头，我就不是加害人。其实不是的。
是啊，难怪会有些人不小心误触法网，就是因为这样，对不对？
对，像有些就会说，哎，其实还有很多种那种性影像犯罪行为，就是说像你肉搜，或者是揭露人家性影像的被害人的身份啊，这些都是会触犯到法律的。
哈，可是他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好奇，对不对？
嗯，对，好奇。可是你就是因为好奇这个部分，就是你好奇心真的会害死人。
嗯、
那个，因为这个行为，你只要去做肉搜，或就是可能会违反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六条第四项的规定了
啊。好哦，所以肉搜也不可以，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未经他人同意偷拍人家群体风光，或者是说在厕所偷拍的这一种，对不对？
对，像这一种就会属除了刚刚三一九之一之外，另外还会触犯到说315之一的那个妨碍秘密罪，这部分也会。
哦，是。好，所以在网络上的流传的东西，我只是截图保留在我自己的手机也不行咯。
是的，不行。如果说像你把他的你保留在你的手机，如果说是成年的或许还可以，可是只要是儿少的绝对不行。成年人的那个性私密影像你是可以保留在自己的手机，但是你不能传出去。对，因为有些可能他同意你，成年人他同意你拍，可是
男女朋友有没有？
对，对，
有时候是男女朋友情投意合，对不对？
对，那他可以拍，但是你不能散播出去。
了解，所以很多分手的情侣也会因为这个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而翻脸不认人，就是变成仇人的也有，
然后假借着散播，然后强迫人家要复合，这个是这种手段，真的是蛮常见的。
真的啊，而且真的非常恶劣耶。那你说我怎么办？我那你当时候就已经拍了呀，那有没有办法就保护自己呢？我想一定有吧。
因为有的，像如果说像这些，我们如果要如何保护自己呢？就是说，如果你当时被拍照的时候，你如果发现自己被拍照了，不管说你那个影像是不是有没有被传出去，那你可以首先就是先报警嘛，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散布的那个网址一定要截图下来，或者是说对方给你散布出去的那个对话网址都要把它截图下来，然后提供给警察，这样子去做利用。对，
可是很多人还觉得我删除都来不及了，我都不想看到了，我还要保留下来。
先截图那个网址，因为毕竟到时候警察要侦办的时候，就可以针对这些网址，然后去要求业者把这些影像给下架下来。
哦，了解了解，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法律，到时候你有没有证据的问题就对了。
对。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有谈到说制作性私密影像是否会犯罪的部分，
对，
那就是刚刚有讲到说要以18岁，就成年跟未成年嘛，
成年不一样，
对，那未所谓的成年就是从18岁起算嘛。那如果说你要拍摄18岁，就是未成年18岁以下，不管有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
都不行，
都是不行的。那除非如果说是18岁以上的部分，那就是说你就是刚刚讲到男女朋友或是说怎么样的夫妻之间，你可以拍，但是你不能去把它给
流传出去就对了。
对，就是这部分，就是有关那个制造影片的部分。
是拍摄这个影片有没有违法呢？好，我们分成成年人跟未成年人。
对，
未成年人怎么样都不合法，
都不行，
他同意也不行，他爸妈同意也不可以。好，因为这是法律保护的部分。
对，因为毕竟青少年就是心智还没有很成熟嘛，对啊，为了保护他们。
好，但成年人的部分就是你们自己就是合意的，那可能别人管不着，但是如果你把它散播出去就会有犯罪的问题了。
对，
好，更不要讲如果你是贩卖别人的私密影像，那一定是触法吧。
对啊，但一定是不行的，连拍就传送都不行了，怎么还可以贩卖
啊？是哦，好，所以有时候在可是有时候啊，现在好像比较少了，以前就是说有人会在夜市卖光碟啊什么的，这一种这其实都是不可以，
应该是看不到这一种，
对不对？因为现在光碟也很少见了嘛，直接在网络上头就可以这个下载影片了。好，所以如果在网络上头你发现有这样的平台的话，是不是也是违法的呢？
是的，如果说你有发现到这些平台，那你就是赶快把真的就是把它给截图下来，然后或者是说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现在卫福部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说可以去到卫福部的网站申请把那个性私密影像的部分下架，然后就是要提，你就是要提供那个网址，那卫福部这部分他就会协助民众呢去要求那个业者把它下架下来。
哦，是是是，所以好，我们刚刚也曾经讲到说，哎，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对不对？好好，如果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不受到这个性私密影像不小心犯罪或者是处罚的话，我想我们对于相关的议题要能够多所了解。好，那当然自己要多小心啦，好比说我们在这个旅馆饭店的时候啊，有看看是不是有双面镜出现啊，有没有摄影头的这个镜头出现等等，这个也是自己可以多注意的地方吧。
对，是的，就是说你可以多注意到一些像有些多余，如果说就我们去饭店有看到一些多余的那个设置的话，你可能稍微去把它摸一摸，看看到底这些有没有被放置的那种密录器之类的东西。
哦，好，这个是我们要事先防范的部分，真的是有的时候自己多小心一点，就多一点保障。但是万一啦，我说万一，好，不要说我自己，说我朋友的私密影像被制造出来了，被人恶意流传了，那又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然后如果说被人家恶意流传了，首先呢就是不要慌张嘛，那事情发生就不要想，就想不开，说一直拘泥在说这个事件。那主要就是说，首先就是刚刚讲到，一定要先把这些开始收集证据啊，不论是说曾经传给对方的私密影像，或是曾经跟对方一些的对话，这些都先把它截图下来，不要因为说不想要面对，然后就把它全部的删除了，或把它对方给封锁了，这样子你变成说你就没有办法拿到证据，然后就没有办法说诉诸于法律的介入的协助嘛。那这些到时候证据不足，没有办法把这个加害人让他去受到应该有的那个刑事责任，那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子，不是就会更让我们是被害人更加的伤心或是失望呢？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那个检调单位还有我们警察局政府单位都可以提供适时的介入。所以千万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千万不要说害羞不敢求助于这些公务机关，反而让这些犯罪人逍遥法外。对于说网络上已经被流传的那种私密影像呢，也可以说寻求民间机构那个 iWin 网络内容的防护机构，或者是卫福部刚刚提到说成人的那个私密叫做私密计划呢，寻求下架。像 iWin 的部分是比较针对未成年的部分，那成年的部分就是私密这个
卫福部的这个计划，
卫福部的私密计划。
哦，
对对对，
okay, okay.
就可以有寻求下架或协助的可能。
是，好，当然好，这个万一这个案件呢，这个诉诸法律的时候，当然检调方面他们也会去做深入的调查，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先搜集证据的话，就可以更快速的将这些这个不法分子绳之于法就对了。
对，而且这些影像也能比较尽快的能够把它
下架
不要再被流传出去。
是，好，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不知道副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或者是给我们做一个归纳的呢？
最后呢，向听众朋友呼吁，就是说要终结性影像，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如果说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种性影像的内容已经侵犯到他人自己或他人，一定要主动求救。那境内外的那个平台业者知悉这样的那个内容的话，那种性影像内容也要主动下架，不要说要等到民众提出了申请你才去，或者是政府机关要求你下架才下架。那如果说业者就是自己主动要下架，那再来就是民众的部分，就是不拍不传不留，说要有这三步行为哈，
是
才能一起防止性影像的散布。
了解。
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有任何需要协助的时候，除了拨打110之外，其实也可以跟各县市警察局的妇幼队联系呢。相信我们这些妇幼队的妇幼工作的同仁呢，也会竭力的
给大家帮忙，
大家
真的
对
好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嘉义县警察局妇幼队的张副队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谢谢副队长。
好，谢谢，
谢谢
各位，拜拜，
拜拜。